次的认识你，你是我的神，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者，我们一生的指望在于你，我们一生的盼望在于你。因此我们今天要认识你，而且更多更深的认识你。我们定要认识你，我们要更真实的认识你，好像空气一样。虽然我们不知道有空气，但主啊，我们的一呼一吸就知道你的存在。哦，再次的充满我们，在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那生命的气息再一次的吹向我们，更是再一次的吹进到我们的里面。当你怎么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你向他吹气，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当你复活又向门徒吹气，让成为一群被你得着活在你的心意，而且活出你的心意来。哦，我的主，我的神，不仅向我们显现，求你对我们说话，求你触摸我们，求你再次向我们吹气那生命的气息，再次的深深的进到我们的里面。就在这时候，我们呼吸的不再只是空气，是那生命之气进到我们的里面。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你向我们吹气，圣灵，圣灵，好像风一样，你说的，虽然不知你从哪来，从哪去，但你来了，我们就知道。当你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就知道；当你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知道。哦，如那活水一样，就在这时候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水的江河充满我们。哦，让我们不仅被充满，也让我们满到一程度能够从我们里面流出来，涌出来，不仅涌出来，落在我们的四周，更是圣灵那活水涌出来。你说的只涌到永生，把我们与那永恒，把我们与那永生，把我们能够与那坐在宝座上的主，昨日今日永远不改变的主，主把我们与他连接在一起。在这时候浇灌我们，你的同在这时候再次浇灌我们。亲爱的主耶稣， 救主，我生命的主，再次见着生命，把你的同在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把你的同在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充满我们，深深的充满我们，更多更多的充满我们，更是如此真实的充满我们。在我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创造我的神，进到我的里面，居首位掌王权，拯救我的主，充满我，哦，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得救的确据，因为你在我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更多，哦，好像光一样，更多，更多。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拉着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虽然不足，但在你的里面，你在我的里面，我就一无缺乏。圣洁的主，公义的主，你要成为我的圣洁，你要成为我的公义，耶稣，哦，耶稣，哦，哦，耶稣，哦，主耶稣，
耶稣，耶稣，哦，主耶稣。
我的救主，
哦，
耶稣，耶稣，
耶，
哦，主耶稣，
耶稣，
更多更多，
哦，耶稣，
更多，
我要更多，
更多更多，
我要更多，
更多
更多有你，
更多有你，
更多有你，要更多，
更多更多。
更深经历你，更深有你，充满我，
充满我，
来充满我，
充满我，
来得着我，
得着我，
来拥有我，你是我所需，你是我所求。我要更多更多更多有你，你是我所求，
我所求，
你是我所需，
我所需，
我要的是你，
耶稣耶稣，
我需要的是你，我要的是你，我要的是你，耶稣，我要的是你，我要你主，我需要你主，
主耶稣，
更多
更多更多，
我要更多
更多更多，
更深，我要更深，开我的眼。 属于你，我属于你，
我属于你，
我属于你，
属于你，
耶稣，耶稣，我属你。
因为你是神，你是真神，是活神。 也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神，也是保守我们生命的神。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把我们从污泥粪堆里面提拔出来，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不用的宝血洗净我们，更是用自己的灵来重生，来浇灌，好像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人与你面对面的生命，是一个能够听见你、明白你心的生命。也这样所应许的，让我们得着一个能够服侍你、带着你给我们的权柄能力来完成你心意的生命。是你不仅叫我们整个人翻转过来，从顶撞你的一个罪人成为今天一个愿意跟从你的人，从过去是一个与你为敌的，今天能够成为一个跟从你、服侍你的人。过去我们知道，我们毕竟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但如今我们竟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哦，主啊，你这条路虽然是窄路，你是那个门，虽然是个窄门，但你的羊进出那个门都可以有草吃。当你的门徒、当你的百姓、当信靠走在这条窄路上，确实把我们带到永生的里面。圣灵，谢谢你，现在我们的身上完全成就了整个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让主所应许的，他说成了的时候说成的每一样事情都发生在我们这信靠他的人身上。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蒙福，主，而且你不仅让我们蒙福，你让我们成为我们四周人的祝福。伏在面前来敬拜你，就允许我们，我们要亲你的脚，不仅把我们的爱献给你，把我们的感恩带到你的脚前，求你悦纳，求你悦纳我们这个你用重价买赎回来的人，愿意匍匐在你的面前献上他一生来为你所用。主啊，愿你的心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主啊，愿你的心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到安慰。哦，耶稣，我所爱的，紧紧的跟从你，不照你的应许，我要常常的藏身在你的里面，我也请你常常的充满在我的身上。尝到那主恩的滋味，这你同在的滋味，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活的人，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是有力量，是有目标、有方向，是一个能够往标杆直跑的人。 们自己交给你，向我们启示，对我们说话，感动我们，让不偏左不偏右的走在主为我们预备这条道路上。主啊，让我们能够走在与你同在同行的里面，因为主你就是那条道路。赞美你，敬拜你，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感谢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 OK， 好，我们都在看主的复活这段经文，有关主复活的经文，我想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整个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主轴，或是这初代教会之所以信主有盼望，信主能够带出个生命的力量，而且这个生命力量不仅在这黑暗的世上能够走得上去走得稳，而且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使徒行传初代教会就告诉我们，这些人活在与神的同在的里面，但这不是一个口号，你读使徒行传就发现这是一个经历，因为这每天的这是一个事实，这位复活的主与他们同在。或许讲更准确一点，这位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主这时候与他们同在。所以在整个的教会这个历史里面，包括这个圣经里面，旧约的预言到新约的整个的实现，这是我们对于我们整个信仰有把握的一个重要主要原因。因为这不只是一个观念，甚至不只是一个所谓的神学，这是我们可以天天宣告的理念。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以至于他在我们上成就工作，包括他道成肉身，包括他在世界所做的工作，他所传讲的道理，包括他在十字架所成就的，因着他的复活，我们就深深的知道没有一样事情是落空的。所以我们谈到保罗就在罗马书里面提到因着主的复活，我们才知道，我们就相信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意思说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他的道成肉身，他的死，他的复活都是真实。也因着我们知道主的复活，所以呢我们就清楚知道一件事情要发生在我们，一件事情在两面，一个他的被交给神，把他交给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过犯，他从死里复活是叫我们能够称义，得着他的义。如果主耶稣基督就是义，如果他没有复活，就是说等于这个有的东西消失了，请问我们哪里去得义？所以当保罗讲到罗马书的时候，他不仅用称义，这是一个法律的名词，他还讲到算他为义，还有讲到说想，就这个这都会计师用的字。换句话说，因着主的复活，因着你信主耶稣，因为你信主耶稣这位复活的主，因为这位复活的主你信靠他，他就住在里面，所以他的义就成为你的义。不是哪一个人我们因为自己的功德，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努力，没有一个人，意思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救人，人不能救人，连自己都救不了，你怎么救人？那个人再好，他自己是不完全的，还在神面前，他可能比我好一点，但是要救我是需要一位没有罪的人代替了我的罪，而且他这个没有罪的生命，当他拯救我完了以后，他要把这样生命要给我，好叫我能够不仅得救，好叫我能够有不犯罪的能力，不能 不会再犯罪的能力。所以这是上个礼拜我们花蛮多功夫去思想，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但不停在这里，我们要与他活到永永远远，这圣经说的。如果这个义我们好好一阵子，那过去就过去，因为在整个圣经的这个所谓的教导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要变化，主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变化。你说变化成什么样子？我们要变化成为像主。我们永远不是主，因为他是真神，他是神，我们是被造的。但是我们会带出一个像主这样的身子，一个复活的身子。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传到永永远远，这是 number one 第一件事情。第二个，我们要与他一起掌权呐、啊。你不能够没有一个永恒的身子，一个复活身子，那你怎么掌权呢？那边那个阿飘那不行，要跟主。所以主的复活成为我们复活以后，若主来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变化；若是我们还活着，若是我们那时候已经离开了，我们会从死里复活，甚至死里复活的要比我们活着先要早复活变化。所以我们不仅存到永永远远，而且我们存到永是有意义，有目标，有价值，因为我们要主与主一同来掌权，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主的复活的重要，不仅证明他所做一切都成就，而且他的复活跟我们更是有一个直接不可分的关系，因为他复活，我们才知道我们这个人也必定会复活。这整个的 whole argument 就是保罗的，这是从保罗的。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那讲了半天，牧师你讲的都有道理，我们都同意这圣经，那我怎么有这个把握？所以最后，这不是一个观念而已，虽然是一个绝对准确的观念，这不仅是一个真理而已，这是不改变的真理。但是如果有个客观的事实，却没有个主观的经历，这个信心或者这个信仰是不完整的。你不能够凭着头脑来守住你的信仰，因为环境来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疑惑，有很多的所谓的混乱。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没事的时候你觉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查经啊，有变成一个是没事的时候用来讨论讨论，但是真的你可以，你的信仰可以面对这个不同的挑战吗？所以我在说，信仰跟信心对我来讲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但是两个确实不能够分开的事情。信仰的对错决定你的信心是有效还是没效，所以信仰是很重要，真理是很重要。但是如果这个真理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却不能够给你力量来面对你每天生活的挑战，这个叫做力量，这个叫信心。信仰帮助你在每天生活里面可以面对所有的挑战。主的应许，比如说我们要复活变化，主的应许什么时候我们不晓得，可能是明天，可能是五年以后，可能十年以后，可能这辈子我们不见得看得见。那你怎么能够守住这个信心？我必定会复活，因为现在还没发生呢。明天发生不，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你会相信？因为你天天遇见这位跟你说你会复活的主，可以听得懂吗？你不能够凭个主说将来，你的相信的原因不是只是你知道，你相信是因为亚伯兰跟到某个时候，他的信心跟着主成熟到一个程度，神跟他显现说你要生个孩子，他说不用不用不用麻烦，我已经这个手续这个事情我早安排好，因为他安排他的仆人成为他的义子，可以这样的说，他知道他不会生，因为夫妻连接着他。 神说不不，你要自己生才是。他真的很服气，他很服神的话。他想了吧，神怎么要我生呢？ OK， 如果我安排那个仆人不算，解经家告诉我们，安排那个仆人就是帮他的儿子招这个妻子的那个仆人，是信得过的仆人。神说你要，他想一下，我这么老不行， maybe 我可以，我的妻子绝对不可以。因为从这个女性的角度来讲，她那个就是说近期已经过了，意思说不可能有。不过神说 no， 所以他就跑去跟他妻子讲，半天不跟他下家，就生了一个以实玛利。好了，我做成。神说 no， 这也不是我安排的，你不要这么自己。其实从某角度，他这是很遵行神的话。不过他一个最大困难，他用人的方法，用靠自己的力量来所谓遵行神的话。神说 no， 你要你和你的妻子生的那才算，那是应许出来的，不是血气出来的，不是仁义出来的。亚伯兰这时候真的信，但是也信得不来。所以有几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可能亚伯兰家等等大概也都已经这么久啊，当他神对他说到他真正生那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不，有天神向他说你要生，然后跟他说，我觉得这 好奇妙，要不然不要从这个帐篷里面出来。那晚上你看看天上的星星，你可以数得过这个星星吗？有道格吗？要不然说怎么数得来这么多。他说你看，将来你的后裔会像天上星星这么多，像海边的沙这么多。 Vision 是很重要， Vision 是很重要。 Vision 不是自己去想一样东西，意象是很重要，但意象不是去想，不是自己编个梦，不是所谓定下一个计划。当你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神啊，我相信我会有一天这样说服我。神知道我们的信心不是这么完整，不是这么的有的力，所以他藏在整个生活当中，不是我们定的，也不是我们决定要哪一种，不过在他的时间，他为了坚固我们的信心，不坚定在大困难的时候，在平常，因为在梦中，神对你说：“孩子，出来，我带你看看。”我不跟你说过这个事情要发生吗？你还记得吗？可能说我还记得，坦白说，但是心中没有像刚出他跟我讲的时候这么火热哦，那好兴奋，我还记得，因为久了又慢慢就淡了。我们还是在讨论，回到那些起初爱心，什么叫做起初爱心？如果连起初那个爱心那个爱都不清楚，或者都没有弄得准确，坦白说你要怎么回去都有点难。 Anyway， 神会在你的生活当中给你一些的证明，他跟你的应许是不会落空。从这个角度，不见得你一定要行什么神迹奇事，不见得你问人家疫病赶鬼，我不说那个不重要，那个我觉得很重要，那跟福神很重要。但单单在你的生活里面，在我走过来这么长一段路子，当神常常在生活平静的时候，不一定要让你相信到神的应许是从来没有落空，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坦白说什么时候发生我也不晓得。比如说讲到主的再来，但是我相信主的再来，我真相信一件事情，我们复活变化会有一个不同的身子，这个身子会基督一样荣耀。所以等一下我们要看的是哥林多前书， 不过后面那个有机会我们就看，其实啊，我想我们在这个思想这个更多前后书的时候，我们查读过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蛮长的经文。但是这边我要提的一件事情，主向你我显现，我们看见这位复活主是何等的重要，否则复活是很重要。但另外一个事情的发生，刚我所解释的，不是只是在头脑上或者你的知识上在理念上相信要这个守得住，因为你我神都知道我们是不足，是有软弱，我们需要一个更需要一个从这个信仰而来的神的应许而来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这时候不见得完全，但这个经历可以一步一步，而且是不断的发生。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接着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不，对不起，在这个二十七章那边所说的，后面讲到复活等等，我们来上个礼拜我们是从罗马书那边看复活的重要，今天我想我们从十五章的第一节一到第这个十九节好了，更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要不要会不会我们看这么长一段经文我们再看，但是我想呢基本上整章经文有机会的时候大家去把它读一读对你很有帮助。我们现在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完以后我们看有这时间我们再来看解释有多少。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十五章的一节到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明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使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使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便是徒然，你们能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这段经文呢，对我来讲是蛮重要，特别当我在这个抄这个更多前书思想更多前书的时候，特别这段经文，特别中间几个字叫显明显明。当我去思想这个字的时候，或查这个字的时候，这个显明呢，讲到神的显明有几种的方式，一种呢就是你知道神的同在，他的荣耀显明，就一个大光啊等等，你知道神。另外一个显明就是他是神，但是呢你不是这么 认得出来，意思说用现在的话叫做一个皇帝啊，他为服出巡啊，他跟老百姓没什么两样，就像这三个使者去要去索多玛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三个使者，这三个使者就跟亚伯兰铺，就到亚伯兰先去那边看看他。亚伯兰一看就看到这三位使者，而且知道中间有一位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这种解经角度啊，解经家这样的解释。所以呢，包括主耶稣亲自来到地上道成肉身，这位神没有人认得他是神，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当然只有几个人觉得这是很特别，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没有人认得，就虽然他表达，虽然他在解释，甚至他证明，但是要认为他，因为他跟平常人没什么两样，确实他跟平常人没什么两样，从外表来看，因为他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在这个的道成肉身这个事情上，这位三位一体第二位在地上的时候，两个的所谓的身份都在身上，神跟人，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 OK， 这是另外一种的显现。第三种显现，就皇帝出巡的时候，不是微服出巡哦，哦，前面的时候有喇叭什么舞什么等等的，所以呢，你等到那个仪队走了一半天以后，最后才看到皇帝的马车，所以就怕你走的时候没有人不就没有一个人不会不知道皇帝出来。那圣经用这个字是用到第三个，这是皇帝出来，神显明他自己。当然也包括前面的荣耀，也包括前面的所有的战争，但这时候有一样事情，就是让人知道他是神，是不可以推诿的，意思说不可以，甚至不会幻想的，不是想到，不是一个幻想，不是一个理由，甚至不是一个所谓的编个故事假设，哦，好像我遇见神 ，no， 这是在这个人心中没有任何的疑问的。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边显的，因为主耶稣复活四十天，使徒行传告诉我四十天呢，不是一下，所以四十天他跟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跟人认识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这些人可以从他的前后左右四周这几天的当中，这四天的当中，如果每天都跟他在一起，你真是要证明一件事情，他是活着。讲话跟你吃跟你喝等等等等，跟你讲处理很多的事情，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特别对一些跟从他的门徒们，就讲天国的道，讲四十天天国的道。所以呢，大家都知道这位神耶稣是真正复活，这讲了蛮多人，而且主这个保罗多讲，如今有些岁，但还有蛮多还在的。一说呢，如果保罗讲的，如果我讲的假的话的话，一定会有人起来反对，或是相对的，如果我没有讲或者讲错，一定会有人起来会把我补充或纠正，因为这些人是亲眼看过主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主。 OK， 讲完这些以后，不晓得各位，我听了要复活就复活，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啊。但这个事实就这样的，这个，那我的心中是说，就像我过去说，第一个从罪恶的角度，我们不能够看见神，因为神是烈火；第二个，所以除非有时候我想说，我这个人呢、啊、这样的大概不能够看见神。第一个没有资格看见，或许祷告我也不敢看见神，因为我里面有很多的软弱等等等等啊，因为。那如果神出现，就像当时以色列全都，所以神跟摩西说，我不要跟你同去。摩西说，怎么你不跟我们同去呢？因为我不忽然当中来到我们当中，这些以色列就死掉了，因为他是圣洁，他不是故意来所谓的这个杀害这些以色列，他因为他圣洁啊。我们这个罪人怎么都读诗篇，除非你这是守节清心，除非你是谁能够登上这个圣山呢？当这个耶和华在这个西乃山的时候，哇，整个山震动，这些百姓都吓死了。那表明这个山冒火了，冒烟了，冒火了，震动，这代表神的圣洁。 在百姓能靠近的不能够靠近，所以只有一个人叫摩西上任了。所以我认为我不能够看见神，因为我不够圣洁，或许我也不要看见神，因为我不圣洁。那万一碰到他怎么？那读完圣经以后，等到主耶稣复活跟门徒显现，但我就解释好多次，虽然看到那个坟墓是空的，但是他们还没有知道，还没有遇见这位复活主，他们只知道坟墓是空的，但还有很多的疑惑，坟墓空的那耶稣到哪去了？或许倒过来，不是门徒把这个耶稣身子偷走，是这些所谓这个所谓的攻击主耶稣这些人，可能就把这个主的身子挪走了，然后再造个谣说是门徒偷走，但是弄了一片混乱，所以基本上只是坟墓是空的。那主耶稣复活谁知道？我们用这句话，有没有复活？门徒说有，这个信人说有，不信人说没有，谁知道啊？只是坟墓空，所以那不能够成为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啊！坟墓是空的，你需要知道空了以后，那空那这位主到哪去了？如果是这个门徒偷出的，门徒这时候一定说，知道这个主耶稣没有复活，他能够走得下去吗？或许是这个抵挡耶稣人，这时候把他偷去，然后把这个章啊栽在门徒身上，这马上说他更没复活，身体在我这边呢。所以坟墓是空的，不能够完全的，直到什么时候？是门徒看见这位复活的主，所以在主复活那七月第一日的晚上，当门徒还聚在屋子里面的时候，主耶稣走进他们的当中。从四福音看，他们还不知道他是谁，就像在这个坟墓旁看到那个玛利亚看到的时候，他以为是园丁，他就不认识耶稣。直到耶稣跟他讲话说：“听，哦，这话好熟。”他突然发现，这耶稣越看见，这是复活的主啊。然后，这经文倒很熟啊。所以主耶稣说：“摸我的钉痕，烫我的枪。”所以他们看见，而且摸着了。圣经说，他们就信了，然后就说他们就喜乐了。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一个很重要的 key。我可以咬紧牙关守住我的信仰。受很多愿望，受很多苦难，可能还不够，或者还不足，还是很软弱，但是我能够走到今天，我觉得是因为我知道这位复活主是与我同行。牧师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知道就知道，要解释也难的。就像有个多马，他听到门徒演讲一个礼拜，他说我不信，一个礼拜这门徒我想都跟他，我看见这个彼得跟那谁跟他讲，他说我不相信，除非我摸着才信。这下礼拜天的时候，主耶稣走到，特别走到多马前面，来吧，你要不要摸摸？我觉得神很希望我们遇见他，遇见他不是为了遇见他，要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连多马这样的，我比多马差个十万八千里，但是神怜悯多马，连这些第一个证人，这些门徒们都说跟多马说了，多马应该信了，应该一点一点疑惑都没有，多马还是不信的。所以主耶稣再来一次，然后后面当然四十天了，跟这边说跟十二个门徒，等等等等。不过主耶稣讲这句话也让我很大的困扰，你们看见才信的，没有看才信，没有看见就信就有福了。因为没有人所谓的把这经文帮助我能够更深的了解这话什么意思，但是蛮多就说今天我们信耶稣不用看，这样话才比较有福，这是那些经文这样的照中文来解释，你们看见才信的，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那意思说没有看见比较有福，看见，所以我们就说门徒啊，这些看见才信，信心不够。 多马你更加信不够，怪不得你叫多马。多马这个字就是疑惑，所以我坚持不要看见。但是你的坚持我的坚持，我相信带出的并没有解决的问题，不是你头脑坚持。多少时候你要问神啊，为什么？神啊，你在哪里？神啊，这样的光景你看见吗？基本上你再问一个问题，神啊，你在哪里？尼哥底母这么一个敬虔的，他在问夫子啊，若没有神同在，你身上不会有神迹的。换句话说，你有神迹，我知道你是一个知道神在哪里的人。所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神在哪里？但是第三章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听到主耶稣讲完以后问同样一句话，你们拜祖先是在耶路撒冷，我们说的人是在山上，你们拜祖先是在耶路撒冷，神在哪里？在当时社会最高级的最高层叫做尼哥底母，在当时社会当中最低层的叫做撒玛利亚妇人，人都在问一个问题，神在哪里？这些人不能够说他没有信有神。今天照样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否则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多叫做宗教起来的，有这么多民间宗教？因为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第一个问的就是神你在哪里。现在不要说你信哪，有没有，我们讲我的天哪，有没有？不然你不 怕得罪天，所以叫我的妈呀。今天再问一个问题，我的帮助从哪里而来？我的困难谁知道，谁能够解决？如果这个问题还发生在所谓的基督徒身上，事实上证明这常常发生在基督徒身上，常常发生在许多基督徒身上，绝对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可以讲道，我可以做执事的时候，我可以祷告，我可以在带领团契的时候，我可以用神的话教训，一碰到问难的时候，为了面子，为了被人家尊重，其实心中在问一个问题，神啊你在哪里？有时候我知道神应该 会应许，因为这照圣经说，但还没有发生呢。我知道神会带领我前面的路，但我要问的是什么时候要发生？我还是要问神啊，什么时候要发生？这时候主不见得马上会给你开路，马上开门。不过有一样事情，这是我走过来到现在，就是他没有马上开路，没有马上解决问题，但是他会向你显现。就像事情还没有发生，神跟亚伯兰说：“看看，出来看看，不要自己在那边想。你可以数着上天上星有多少个吗？”所以 vision 是很重要，叫 vision 啊。所以你看眼睛，你的那个视力好不好？那个叫 vision 啊。那当然这是讲属灵的 vision 啊。啊，这题目你有兴趣谈谈这个题目？从这个心理学，从这个社会学角度，或者从这个企业的角度，你有没有意向？有没有方向？有没有这个什么这个理想？就什么的，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每个人都写一套，人没有意向，人就放肆，就灭亡了。那我们呢？我们的 vision 是什么？但我们的 vision 不仅知道我们会有什么，但更要紧的，我们的 vision 是被神所肯定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 vision。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所以神会借着他的圣灵告诉我们，时间还没到，但不要怕。这是我说的，我给你的，一定会发生。怎么知道？因为他向你显现了，因为他对你说话。OK， 这第二个，第三个我要提在这边。这边提了几个人，虽然讲你有大半人呢、啊，兄弟有五百多人等等这个词的，但中间提了三个人，一个叫做基法，请大家留意这个字哈， 既然是讲到这里，第三节，我当着主的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我再说，这是保罗的书信，他最喜欢用，他写第一，你找不到第二的，这是他的语文的用法，所以你找第二的话，你找不到。他常有时候讲第一讲好几次，说第一到底哪一个是第一？这边讲到的第一，就是说，在他这时候谈到这个 topic 的时候，谈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最重要什么？ The key 是什么？就是复活，主的死跟他祝福。所以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我们整个的信仰的 nutshell， 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你可以讲很多，你信耶稣你就身体好了，你要事业发达，我都不反对，但是你说讲福音的时候，如果没有提到这个，或许在你的谈话当中没有显出这是你的信心的根基。他死了，埋葬了，我的老我过去全部成为过去了，今天活着是主在我里面活，是一个新的人，这是我们的福音啊。所以讲完这些以后，然后一时显给多少人看，那等等多少看等等。不过有三个，一个叫基法，基法就彼得了。为什么要显给彼得看？如果在门徒当中都软弱，没有，但是显明最软弱的应该是彼得，因为他三次不认主，这是我们大家很熟。为什么要向彼得特别提到彼得？或是说主的复活对彼得产生的意义有多大？主的复活可以叫一个极为软弱的人，这个人是跟从主，这个人是爱主，但是这时候他已经到了程度，他在问我还配服侍主吗？第一个，主的复活对一个服侍神的人来讲，成为在他软弱时候最大的力量。我阿门彼得，这边保罗所提到的彼得，在我多少次说神我不干，神说再一次，我不相信我今天服侍了一点这个缺点都没有，或者一点疏忽都没有，或者等等，有时候觉得讲一句话也不见得很恰当。有时候你想看服侍这么久几十年，应该像很多的或者其他的神的仆人十年，哇，这个都是轰轰烈烈神迹奇事，但为什么有时候你还是该想的没想，该做的没做，该讲没讲，或者有时候还有一些的错误？当然彼得，可能你从这彼得这个角度你有不同的领受，不对外讲，我相信主的复活对一个软弱的人，一个服侍神的人，一个跟从主人，主的复活是他成为他服侍最大的力量。第二个，这边讲到以后又显给雅各看，你看到这个第七节，显给雅各，这不是主的门徒，这是主的胞兄弟，他的胞兄弟。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呢，这个的兄弟就应该怎么说呢，这些是他兄弟，所以主耶稣是哥哥的，这些弟弟。雅各在圣经告诉我，从马太福音包括从使徒行传看到，主还没有复活前他是不信主的，意思说他不相信耶稣是神，他不相信。一个这么亲近耶稣，天天看天天的，他可以不认识耶稣？因为在他的思想的里面，他只是我的哥哥，怎么他是神？ OK， 他有神迹奇事，我没有错，旧约有很多的先知神的仆人有神迹奇事，先知做很多事情，神大大使用的仆人，对整个国家很有这个， 但是我的哥哥耶稣他说他来是要拯救世人，而且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把他罪可以拿走，人的罪只有神才可以拿走人的罪，只有神才可以赦免人的罪。我的哥哥可以整很大的神迹奇事，我都同意，他很好教导，我都同意，但是我看他真能够像神一样能够把人的罪除去吗？圣经没有这样的说，这样的解释雅各。不过你读到关于圣经讲到这个兄这个主耶稣的弟弟雅各的时候，特别从使徒行传，你看到后来雅各成为教会的领袖，而且在十五章里面有一个叫做大公会，做一个很清楚的决定，就是外邦人信耶稣的话，他要不要行割礼。耶路撒冷的基督这个首领们呢、啊，这都坚持。这些的所谓的，如果他们不先进入这个犹太教，他们不能够得救，所以就是信耶稣得救啊，他要经过这个割礼啊等等这些东西。不过最后雅各站起来做个决定，讨论了好久，甚至有些争论很久，但故意的守律法绝对对于走在恩典里面永远是相对的。不过最后雅各站起来讲话，他们可以拜，不可以拜别神，不可以淫乱，而不可以吃带血的生物，以后就其他不要为难他们，因为他们是不是我们犹太人的背景，不要把我们担不起的这个恶加在这人身上。神让我们信耶稣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是另外一个的不同的方式，但是救恩的本身并没有改变，只是不同的方式。而且这些方式犹太人的之所以遵守，是因为神在他们上有一个带领，而且要他们在外面当做见证等等等等，好叫他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生活等等等。但这些外邦人本来就在黑暗权势，今天他们从黑暗权势进到光明，他们不需要走过犹太人走过那一套东西，因为完全不一样。但救恩的本身是什么？叫因信而成义。所以有些事情免得给他们为难，所以事情就解决了。为什么？因为雅各讲一句话，这句话真的解经的时候你需要留意的，因为雅各用了旧约的话叫做神要把那个大卫倒他的帐幕把它盖起来，重新的把它盖起来。这个解经的时候一定 很需要很清楚，因为在台湾的时候我听到很多人解经的时候，就是把敬拜恢复起来，因为大卫倒他帐幕现在讲敬拜，绝对敬拜要恢复，绝对大卫是个敬拜，但是用那经文来讲敬拜，那跟敬拜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一点关系都没有。什么叫做大卫倒他的帐幕？那个帐幕是讲大卫在做王的时候最盛的时候最强盛的时候，他的版图不仅是犹太人以色列这块地，是整个的事，包括外邦人在内。那时候他的帐幕很大，包括外邦人在内，不仅是自己的犹太人啊，不，当时所谓的犹太人或以色列人，所以他的版图很大。恢复那个倒塌帐幕，那当时后来离开了神，这些王一个一个，所以呢，不仅这些外邦人起来，甚至把这个以色列呢打得一塌糊涂。所以恢复是什么？所以雅各用这句话来表明神本来就是接纳外邦人，就像当时大卫，因为代表预表主耶稣基督，预表弥赛亚，当大卫做王的时候，他的版图不仅是以色列，他的版图包括外邦人在内。但很明显，以色列跟外邦人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模式，他们的规矩，他们要求就很不一样。但是雅各这时候就用了这么一个话，或者用这个话成为他的原则，不需要勉强他们守我们犹太人的这个律法，才能够成为基督徒。让他们就这样，不过有几件事情不要是应该守住的等等。其实你讲到这个啊，不可以吃带血的生物的时候，你会发现后面还做一个解释，因为不仅是为了犹太人的观念或者血带的生命等等，这一个另外一个其实一个很有意义，当你这个的外邦人吃这个东西，包括我们吃这个在台湾最流行吃鸭血啊，猪血，如果对面跟你一起吃饭的人他是一个犹太人，对你讲吃鸭血吃血没问题，但他是一个犹太人，请问你们两个人可以坐下吃饭吗？请问当你吃个这个带血的食物的时候，对面那个犹太人他还可以吃得下去吗？你能不能够在这体恤他？这是不他们成长的，因为圣经告诉他们不能够吃血。如果你们这些外邦吃饭的时候，除了那个圣经不能够吃的原则以外，还有个更大的原则，你能不能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不要勉强外邦人去守律法，相对的外邦人在你的生活当中也不要故意的冒犯了为难了这些守律法的犹太人，可以听得懂吗？雅各当他信主以后，他对于救恩，他对于怎么得到救恩，他对于救恩带出来的果效，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那时候他成为教会的领袖，他做这个决定，事情就决定了，就完了，就结束。所以这是雅各。第三个是保罗，保罗这边说，然而第八节，末了也显给我看，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样。OK， 明天我们再来谈这个事情，谈保罗。保罗对我的影响很大，或许不仅因为是保罗的服侍，我觉得保罗这个的经验影响很大，就大马士路上的经验。我们来，明天我们再来看好了。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OK，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向我们显现，你当年怎么向这些你所爱的人显现，主啊，求你今天彰显，因为你是从来不改变的神。主啊，既然你可以向门徒显现，向基法、向雅各显现，甚至你向保罗显现，主啊，求你也向我们显现，好叫我们不仅是抓住你的应许，更是让我们抓住这位给应许的你。因此我们就相信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们抓住你的旨意的时候，你必定会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照你的吩咐来教导别人的时候，你说你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你说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有福，你就显明你的同在，好叫他能够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这样就说，凡爱你就遵守你的律法，遵守律法爱你就是爱你的，爱你的人你向他显现。主啊，你给我们一个工具啊，管道，就是手抓住你的旨意，活在旨意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蒙受另外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你会向我们显现。因此主，我们定义成为一个 信靠顺服的人。我们渴慕不只是为了有这个有那个生活好啊等等而已，我们要守住，我们要抓住你的应许，我们要抓住活在你的旨意当中，因为我们渴慕你的显现带领我们，这是我们的心意，这是我们心愿。主啊，求你看顾，求你垂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也保守我们现在余下时间，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